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三十四章，三十四和三十五呢是最后两段啊，这一个结构的结束，在讲审判与救赎。那三十四章呢，借着一个国家叫以东，把审判的信息又讲了一遍。三十五章呢，就讲神最终会把以色列人救赎出来。那三十六章以后呢，是在讲一个当时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啊，一个大的神迹，直到三十九章。那这样的话呢，整个以赛亚书的前半段呢，或者说这本小圣经的打引号的旧约部分呢，就结束了。那这个大的部分呢，贯穿主题呢，就是我们讲的神会把审判最终临到，那信的人就有福了，而且呢，神最终的救赎也会给出来，他的旨意一定会成就。那三十四章呢很特别，因为他讲了一个国家叫以东。那以东这个国家呢，是以扫的后裔啊，也就是雅各的孪生哥哥，这个他们所衍生出来的国家。那这个国家在三十四章的审判里呢非常严厉，最终呢会全然灭绝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三十四章怎么讲的啊，他第五节讲到啊，这刀必临到以东和我所咒诅的民啊，这个话就很重了，所以以东呢就反复的出现。第六节的后半段，在以东地大行杀戮啊。那第八节和第九节，以东的河水要变为石油，石油就是用来烧的啊。那第十节的最后，必世世代代为荒废，永永远远无人经过啊。十二节，以东人要招贵胄来治国，那里却无一个人。十三节，以东的宫殿要长荆棘，宝藏要长蒺藜和刺草，要做野狗的住处，鸵鸟的居所。十四、十五节就讲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啊，在这里都要安家。不但如此呢，十六和十七节神是怎么说的呢？神说十七节，他会亲自为他们研究，又亲手用准绳给他们分地。他们是谁呢？就是前面十一节一直到十五节讲的这些动物。而且这些动物必永得为业，世世代代住在其间。我们没有看见这么来描述一个审判的。虽然整个以赛亚书到现在三十多章啊，讲到很多审判的信息，但并不所有的我们看见会这么严厉啊。甚至呢，我们看见亚述和埃及呢，最终神是要救他们的啊。即便巴比伦呢，神的审判的信息也是在指向。和摩押指向他的骄傲，但是以东呢，却是显然神是侧重在咒诅，咒诅到一个地步呢，是全然灭绝。那这里呢，我们要回头看一下，罗马书的九章啊，罗马书的九章呢，就讲到了以扫和雅各他们属灵的预表的意思啊。九章的第十节啊，不但如此啊，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十一节，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在这里，双子就是以扫和雅各，善恶显然以扫是恶的啊，是悖逆神的；雅各是善的，是愿意亲近神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哈，让我们能够明白这。所代表的属灵含义是什么？因为我们在人看来呢，以扫可能更能够让我们接受一点，因为他非常在人看来很豪爽啊，也很热爱生活啊，喜欢打猎但是呢，雅各呢却是在人看来非常狡诈，总是用欺骗的方式。但神却说呢，他最后拣选的是雅各而不是以扫。这里面的区别是什么呢？就在乎雅各他愿意要神，他想要神的恩典他愿意相信神。而以扫呢，却轻看神的恩典用一碗红豆汤呢就可以把长子的名分给卖了。所以在这些上面呢，所以罗马书的九章就很好的解释了整个以赛亚书前大半段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神的拣选呢，是放在人的信心上的，就好比一个父亲呢，他对他所有的孩子说呢，唯愿那些愿意顺服的、谦卑的就 得着我的赏赐，但是他却给每一个孩子都预备了赏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了救恩。那最终谁会是那雅各呢？愿意谦卑的就是了。那以东也就是以扫的后裔，他们却选择悖逆，而这样的选择呢，会使他们带来咒诅。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见呢，如果我们把以东去和其他的外邦啊去做一个比较的话，我们会得出一个结论：虽然他们都是罪人啊，虽然这埃及肯定是罪人，那亚述就更加了，但他们却最终会有得救的。而以东呢，我们34章读下来啊，我们就会看见完全被咒诅啊，到一个地步是抹去的啊，神就把这恶呢在地上抹去了。而这恶是什么呢？就是不信了。啊，这再一次证明啊，约翰福音三章所说的，那信的，就有福了。神来不是来定世人的罪啊，是让世人可以因他得救。那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不信的才是真正的罪。雅各是因为信，而最终成为那蒙福。从他而生出的十二支派，以扫是因为不信，最终得着了咒诅，从他就得着34章整个以东完全被抹去的结局。那当中的话是很重的，我们就不一一往下看，我们就只看这些我们刚才读到的啊，比如说11节，提壶见珠却要得为业，猫头鹰乌鸦要住在其间，这等于把整个以东完完全全他的地啊不再恢复了。而且神是反复在这讲永永远远啊，34章的第10节，永永远远无人经过，17节，世世代代住在其间，这不是以东人住在其间，是动物住在其间。这样鲜明形成一个对比，就是神给雅各的后裔给大卫的后裔的应许啊，就是永永远远要祝福他们。所以今天不在乎我们是亚述人做了多少错事，是埃及人拜了多少假神，而在乎我看见了那光以后我的选择是什么。今天每一个人不是因为自己在得救前做错的事而失丧的，而是听见了神的救恩拒绝了而失丧的，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啊。因为我们今天倾向于就把自己的眼目呢盯在人说的善恶这样的事上这其实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以后，我们想做神，我们做出的判断。但是神真正给出来的善恶，因着利百加怀孕生出来的这双子这孪生子，他们的善恶是什么？信和不信，谦卑或者骄傲，接受或者拒绝这是一个极大的亮光啊！借着34章以东的后代所经历的，这些其实都已经实现了我们今天去看以色列还在，还能复国但是以东我们是再找不着了，以扫的后裔也没有了这地今天除了以色列，在中东其他地方都是以实玛利的后裔都是阿拉伯人没有看见以扫的后裔还出现，摩押的后裔还出现，都没了。区别是什么呢？无论是摩押还是以扫，他们都看见了光啊，他们都知道，一个是罗德的后代，一个是以撒的后代，他们都知道神的救恩呢，但他们选择拒绝。但是呢，亚述埃及，他们最初是不知道神的光啊，所以当神差约拿去和尼尼微人传神悔改传神审判的信息的时候他们全程在王的带领下就都悔改了。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听见神的话语之后，我们要知道我们就面临一个极大的极严重的危机时刻因为神的话语或者使人心硬，或者使人得救如果我们在神的话语里越来越硬，我们就会走到以扫的后裔以东的路，最终会成为那蒙咒诅的 盼望我们都能够做雅各的选择，即便我们身上还是有很多从肉体来的罪行，神最终会使我们谦卑啊！这就是雅各与神摔跤，神使雅各腿瘸了啊！神有的是办法管教我们，但前提是我要不要神。我这样的选择，神不能改变，因为他给了我们自由意志，他就不会违背自己。但我们这自由意志却会决定我们在永恒里的去处。唯愿每一个人都能接受神的救恩呐！我们明天会看35章，我们就会看见，即便神会管教，即便雅各的后裔也有很多的苦难，但是最终的结果是好的。所以即便以东人，他们在历史上曾经会有一段辉煌的时间，但最终他们的结果是全然失丧的。这又一次应验了罗马书9章22节所说的话。他说9章22节罗马书，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他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的，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我们要做哪一个器皿呢？神愤怒的器皿呢，还是蒙神怜悯的器皿呢？求神怜悯我们。哈利路亚。